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下午的这个Day Up 整合的这个场次。好，那这是一个还算在台湾现在目前正在慢慢的受到一些注目的一个题目。好，那你可以发现说，在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些数据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做法，它的确可以在帮助大家在发行你的程式，得到一些快速的做法。所以简单来说，什么叫 Day Up， 就是我们的系统发行。好，所以如果大家有系统开发好，那你要想做快速的发行，要想快速的发现说你的系统执行有出现什么问题，怎么快速去修复它，好的一整套的一些流程跟做法。好，那这个是这个第一个画面，这是规定要贴的，所以把它放进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题。我们主题说，如果我们用 Microsoft 的技术、 Microsoft 的工具还有 Microsoft 的平台，我们怎么来做这个 Day Up。 好，那这个字呢是一个两个字的缩写，就是开发团队跟维运团队，然后 Development 跟 Operation，这两个团队怎么去做整合。那这个整合呢，如果说我们说等一下各位可以看到一些数据，那个数据看到之后 会让大家可以觉得说实在是很不可思议，怎么会有世界上有这样的记录存在哦？所以我看到之后也是觉得不相信了，不过看起来这个记录是真的，所以我们来一起来探讨说，如果我们也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在公司里面在发行一个程式的时候，如果也碰到同样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是很多目前很多在开发系统的团队会面临到的状况。我们有碰到一些客户，他说以前开发一个系统可能为期一年，那也就是开发完之后，你一年后你会有个发行，会有个部署的这个动作。那后来呢，发现说怎么半年会做一次，后来就三个月会做一次，两个月会发行一次，甚至一个月。所以我们最近碰到的公司说，他两个礼拜就要做一次上板的动作，就是系统开发好，两个礼拜会更新。那两个礼拜其实对一个开发团队已经是很密集的，但是我们会看到说还有比这个更密集的。好，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技巧来应付这样的环境，不然我们事情会做不完。那么系统如果上线之后有问题，怎么快速发现去把它修复，再重新做部署，我们来谈这个实作的做法。好，所以什么叫 Day Up， 我们首先来定一下。好， Day Up 我们说这是两个英文字的缩写，第一个就是开发团队。好，那开发团队以前在跟这个维运团队或是叫系统管理团队，那这两个团队在做互动的时候呢，可能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沟通的平台，好，那可能就透过电话啊、电子邮件啊这样来沟通。好，那沟通如果碰到那个用语不同，或是那个系统解决如果说没有办法很快的解决，就是因为你资讯不足啊，你的那个管理团队跟我讲说我的系统挂掉了，那我就说是你系统的设定的问题，结果你说是我系统没有开发好，我说上个礼拜好好的啊，我刚好今天刚好是这个礼拜的第一天，我说这个一个很常见的说法嘛，就跟我讲系统不能动了，我就说上个礼拜好好的啊，放假前是正常的啊，放假后就死掉了，我说怎么办呢？又不是我的问题，我放假我也没有到公司来，所以它之间会有很多的那个不愉快产生。那不愉快产生这个对公司来讲是不是很好的啦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我们来看一个主题啊，这个主题是很多的那个公司会发现这样的状况，就是你的系统发行之后呢，问题才变出来，然后就发行之后就变出问题啊，什么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导有个片很有名嘛，在台湾很有名啊，所以是好，所以譬如说这是左边这个是一个开发团队。右边这是 operation 团队，那么之间沟通的时候会有个隔阂，那这个隔阂可能包含用语的不同啦，包含工具的不同，然后一些平台资讯的传达的问题。所以开发团队如果把一个系统做好了，那这个系统呢就做上线啦、上线，但是你可以发现上线很常见的情形就这样子，系统上线之后就是 biang， 然后那 biang 掉之后就整个团队就乱掉啦。所以这个我想那个很多的故事，所以包含有上报的没有上报的很多故事都有。所以你的系统上线之后呢，就一团乱，怎么让你的系统很快的 stable 下来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啊，不然你卡一个团队在那边维运很久。好，所以这个是没有一个良好的整合的场景，所以没有良好整合场景呢，通常你的系统上线之后会看到一个，比如说看到一个错误。那这个错误呢，就里面没有什么资讯啊。那接下来告诉开发团队说，开发团队或是管理团队收到个讯息说你的系统有错啊，那没有什么错误讯息啊。那所以如果今天我去告诉开发团队说你的系统有错，请问我要跟他讲什么？就是说反正就是有错，你就不要多问了，就是有错嘛。错误画面剪给你也没有用啊，剪给你就是这样的画面而已。所以他资讯不足，那资讯不足对 处理掉一个问题也是很困难的，就是我今天发现系统执行有问题，但是我要快速的把这个问题消灭掉，把这个问题排除掉是很困难的。 OK， 好，那如果说我们要一个快速的开发，好，那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过一个数据，一个数据说如果你的系统出错到这个故障排除的标准时间，就是 SOP 的时间，标准时间是20分钟，就系统发现到有问题到排除是20分钟了。那20分钟怎么来的？就是5分钟内发现问题，5分钟内发现有问题，那么10分钟做修复，另外5分钟做发行，发行修复过的程式，所以总共20分钟。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蛮高的标准哦。可以说，如果你没有一套比较好的做法，这系统是很难达到的。OK， 好，那如果说今天缺乏这个整合场合呢，通常都会造成我们说两个团队沟通不良，沟通不良以后呢就很难沟通啦。为什么？因为一开始沟通不良之后呢，以后呢就是很多事情在传达，就有一个基本的那个立场在，大家传达起来，传达资讯起来更麻烦。所以通常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给我资讯不够啊，你没有办法直接定我的罪，这样讲就简单这样讲。比如说你跟我讲说，假设我是开发团队的，你跟我讲说你的系统有问题，可是你就给我看一个错误讯息而已啊，我不承认这是我的问题啊，除非你定我的罪，说哎你的程式出错在哪一行，这是你的错 ，OK， 然后没话讲。好，那所以通常开发团队就说啊，这是你的系统设定的问题啊。系统设定确实会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根据统计数字来讲，系统出现问题的机会呢比较小，比较小。那什么样比较小呢？我们来看一下，好，系统出现错误的，好，所以这是统计出来的数字。那这个统计的就是这个 Gartner， 好 ，Gartner 的一个 Security Conference， 好，所以这是跟你讲说，系统执行如果发生异常。但是有80%是人跟程序，人跟程序，因为你可以发现20%是系统故障了，就是硬体故障，作为系统故障，网络断线，好，所以电源断电啊，或是灾难硬碟毁损，这样的比例只有20%，所以剩下的80%就是人的问题，程式没有写好，好，或者是说你提供我的资讯不够，没有办法快速排除，或是根本就没有 SOP， 系统管理团队没有做好一个维运或是部署更新的一些做法，所以这个会占80%。所以意思就是，如果说系统出问题，这个是程序，就是开发团队跟营运团队这两个团队就占掉80%啊，所以剩下的比较不多。好，那这些问题呢，大概分成几个比例，就是你的系统没有好好的测试就丢上去。好，那更新管理没有做好了，就是你可能部署错版的程式改好之后没有发行到最新的这个版本，这个都有可能。那另外是系统或程式超载 overload 的意思就是你的系统数的使用者数太多，系统撑不住了，死掉了。OK， 好，所以效率不好。好，那另外就是执行如果发现问题，但是解决不容易，没有办法在20分钟内做完。所以譬如说你跟我讲系统有问题，可是你就告诉我说系统有错啊，请下系统管理员，这样的资讯对我来讲是没有用的，我要自己去发掘问题在哪边，那你会花掉更多的时间。然后管理疏失是有的，所以它管理疏失有缺乏标准程序啊，标准的做部署程序，或是你的系统的那个什么安全设定没有做好，所以该修补的地方没有修，就是 Security Update 啦，或是 Service Pack 没有上，所以这个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比例就比较高一点。好，那我们怎么去排除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就要想办法说，大家来实做一个叫 Day Up 的这个整合程序。那么如果说要想实做一个叫 Day Up 整合程序的话，那机制呢就是想要达到个敏捷性。那这个敏捷性呢，我们说你会看到个数据，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的敏捷，所以希望我们的开发团队跟维运团队或是管理团队协同合作之下呢，可以得到一个好的软体交付程序啊。那这个也蛮符合现代化的需求，因为我们说过之前呢，大家如果以前早期就很早就投入软体开发，我们说过有见过那个一年的 project 嘛，就一年做完才发行。有半年的 project， 3个月的 project，现在呢有的是2个礼拜，有的是1个礼拜，所以你就这个东西做完就马上上线，为什么？新的需求出现了。好，所以你的软体交付程序如果没有个 SOP， 那你可能在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软体发行之后系统才爆康，对不对？所以这个就蛮麻烦的。所以我们会来看说怎么去把一个平台或是平台提供的工具，把人程序跟软体全部把它整合在一起。好，那整合在一起我们来看一下，那如果说大家想达到一个比较好的 day up， day up 有什么要素呢？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等一下列出来，就是大家如果想得到 day up， 就这些要素要有。那这些要素有的工具就是涵盖到其中一块，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像是 我们有个成语叫什么瞎子摸象，摸到这个象都摸到一部分。所以第一个譬如说有人摸告诉你说什么是 day up， OK， 所以说他只摸到象牙说这是象，摸到那个象的背部说这就是象，象的耳朵，然后或摸到象的尾巴，所以大家只看到一部分。那我们看一下要素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最主要就是开发团队跟维运团队之间的合作，那合作要有平台啦，要有一个统一的平台，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平台如果以 Microsoft 的工具来做是包含哪一些 OK。 然后那第二部分呢，就是那个 DevOps 是可以把基础设施当作程式码，那基础设施当程式码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譬如说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我要做部署，我要做部署程式，那我可不可以说部署程式你可以先帮我建那个叫应用程式集区，比如说像如果说我们部署是一个网站，那应用程式集区你可不可以用这个部署工具帮我建，那如果说用部署工具帮我建个应用程式集区，再帮我建个资料夹准备放我的应用程式嘛 Web 应用程式。所以我比如说我就这是网站程式执行要用到的三个东西嘛，第一个那个应用程式集区你帮我建好，在资料夹你帮我建好，第三个呢 Web 应用程式你帮我建好，第四个呢把我的发行的档案扣上去，这个动作就是把基础设施当成程式码。为什么？我就你告诉我你给我一个应用程式集区，他就给我啦，就相当于我写程式建一个应用程式集区嘛，就相当于我写成建一个资料夹，我写程式建一个 Web 应用程式，再把东西扣上去啊。所以我就是用讲的跟我的系统说你要给我什么东西，你要给我什么东西，所以等一下最后做完了就把程式发行上去就做完了。所以就是等于说我用嘴巴去控制我要什么基础设施 OK。 所以有人把这个东西叫 provision， 就是你给我这个东西资源拿到。好，第一个呢，第三个呢，要有自动化，就是这些东西要能够自动化了，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快速的上板项目。刚刚讲说如果你要达到20分钟的标准，就是我现在发现有问题然后修复到故障排除，要20分钟内做，你没有自动化作业靠人工做很麻烦的。为什么？人工做的话，如果发生错误在半夜怎么办？说没关系，发生半夜公司这个员工不要住离开公司太远好不好，半夜没被叫起来还可以马上回到公司。所以如果说是这种情形，那有啊，大家应该有看过有些人就是住离开公司没有太远的地方，就是要会被快速召回的麻烦。所以如果能够有自动化作业是最好的 OK。 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怎么做这个自动化。好，再来 DevOps 是一个开关，意思就是我可以切换，我现在想部署到开发环境，我想部署到测试环境，我想部署到预备环境，我想部署到实际执行环境，我都开关开一下就好了。就是我的作业啊，就是像很多公司在开发有个开发环境嘛，测试有测试环境嘛，好，那正式上线之前还有个预备环境啊，那这些环境你每次都要做部署，我会用开关打开一下，你帮我部署到哪里，帮我部署到哪里就好了 OK。 好，那在小型产出，小型产出的意思就是快速因应 user 的需求，所以 user 的需求如果改变，我就立刻做一个新的功能就把它发行上去嘛。所以就是客户马上有个需求，我的竞争对手有这个需求，我没有就很奇怪啊，赶快要有，赶快做好，赶快发行上去。所以一个小型的产出，那这个小型产出呢会造成很大的挑战，意思就是如果你没有自动化你怎么做小型产出？每次产出比如说你两三天就产出一次就不得了了，你光是人工作业就做来不及。好，那最后呢最好个看板可以看到说如果发行到哪里有出错啦，或是执行哪里有出错，有个记录在，我可以观察。好，所以这整个就是我们所谓 DevOps 的要素。那这些要素如果都起来，我们反求来谈说，那以 Microsoft 的环境， Microsoft 平台或是 Microsoft 工具里面它到底有没有这些东西？好，以 Microsoft 来讲， Microsoft 是有的，所以它有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要做这个 DevOps， 好，那怎么做？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我这边做了两个环境。好，一个环境呢是我把它那个部署到自己的开发自己的虚拟机器。好，那另外呢我放了一个云端的虚拟机器。好，云端虚拟机器我也放了一个。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发行。好， 那发行到云端呢直接可以做系统的那个叫做监控。好，所以为什么？因为它有 IP。如果发行到自己的虚拟机器，它可能因为没有 IP， 可能就没有办法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 DevOps， 如果说我们把刚才那些六大要素把它整理起来，所以如果说你把它都做好了，你可以发现你的软体的交付速度会变快，在资源使用会更好。为什么？你可以做监控，所以可以发现说哪些资源使用的是比较浪费的，或是比较不浪费的。 好，那在可用性，可用性的意思就是我的系统，如果比如说是一个网站来讲，那这个网站到底它是不是可用的，它什么时候死掉的。网站有时候死掉了，要人家跟我讲，那就麻烦了。所以如果那网站有死掉没有死掉，你可以来告诉我是更好。OK， 所以这个是可用性，这个网站到底可不可用，网址到底可不可用。好，那在程式的品质会更好，为什么？因为你程式一旦发现有问题，我就把它修补，修补完马上快速上板，就很快就可以达到一些很好的结果。所以如果说你这些都有做到的话，你的系统可以更上一层楼。好，那这个更上一层楼呢，我可以得到一些利益。好，什么利益呢？比如说如果今天我们想施行一个叫 DevUp， 好，那 至少你可以得到两个利益啦，就是对整个开发团队来讲，第一个，你的软体的部署品质，好，部署品质为什么？因为不是人工作业，如果是自动化作业，如果是人工作业，你多多少少会少做一个动作嘛。比如说今天你把部署到一个新的环境，那个新的环境资料库名称是不是要改，资料库的那个登录的账号啦，或是什么权限要去做处理啊，很麻烦的。所以你只要少做了，等一下系统上线就是不 work， 不顺再修补，再修补再修补。所以我想大家都做过相同事情，像我们这次为了这个场次也是做了一些程式，你可以发现也是有成功有失败，有成功有失败啊。为什么？只要是人工作业就会失败嘛，就这个少做一件事情，刚好现在做从早做到晚，那个精神不济，这里就少做漏掉了，所以这个都一定会的。好，所以你可以发现对我们的软体的部署品质，只要是自动化作业，它就比较稳定。OK， 好，那另外呢，你的效率会比较好，一定会比人工快，可靠度一定会比较好。那这是一个有发布出来的数据，所以各位可以去看。好，那对这如果说有实做这个 DevUp 来讲，那它的速度呢可以增加很多，所以这是软体的交互速度可以提升30倍，部署速度可以提升8000倍，所以这个是一个统计出来的数字，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这个连结去看。那么执行错误的机会会减少一半，所以这个是我想很多团队会关心，因为你如果说执行错误的机会会降低一半，是代表你的系统很快就可以上线，系统可以很快就可以稳定下来。好，那或是系统执行如果出错，修复的速度可以提升12倍，这个数据都很惊人。好，那这是 DevUp 会用到的一些工具，像版本管理，这是一定要的设定工具啦， Ticket。 好，那 Ticketing 的 system 就是如果说你要开一个 bug， 有个编号，你开一个工作的项目有个编号，你要很多编号，因为要依编号去查东西，还有资源的使用，还有刚才我们讲的说你要一个系统资源，这个 provisioning，所以会有用到这些东西。好，那得到的效益，当然这个如果说大家今天如果会来到我们这个 session， 应该都蛮知道说 DevUp 可以得到什么效率的。所以第一个呢，它软体品质会比较好，发行的速度会比较快，这个是改善太多了。 OK， 所以整个发行的流程跟透明度的做法，这个都还不错了。所以像我想这个我们就不用一个一个去看，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很多的东西要谈。好，那如果说我们要实做一个 DevUp 呢，那这是一个刚才我们讲到的，为什么说我们一开始就讲说这个在台湾目前慢慢才得到一些瞩目，但是在国外看起来已经领先台湾好几年了。所以这是一个在 Puppet Lab 跟这个 IT Resolution Press， 这在2012的问卷调查资料，说是大概他问卷发出是在网站上看，你自己去填，他有得到4000份的回复，那你其中有63%表明说他已经实做 DevUp， 但是实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能不能得到很好的结果，这是另当别论。至少他已经往这个方向在走了。OK， 所以这是2012年的数字。好，那这个底下这个数字就是刚刚讲的，是非常惊人。我每次只要看到这样的数字，我都会认为我的英文不好。为什么？一看到那个数字，我是不相信的。基本上我是不相信的，不相信我就认为说一定是我的英文不好 ，OK， 读不懂 ，OK。所以这次我特别把这个连结留下来。把这个连接留下来，所以我看了好几次，确定应该不是英文不好。OK， 好，所以以 Google、Amazon 或是那个 Twitter 这些大型的网站来讲，它的发行网站的次数一天会数次，意思就是上板一天超过一次啊。我们刚才讲说，以我们碰到的客户来讲，2个礼拜发行一次已经算很频繁的，那如果说一天要发行2次，那怎么办？活不下去，所以公司可以找一种很有力的工具，强大的工具叫做工读生，对啊，就请他来按，可不可以？不然没有人肯做这样的事情啊，找工读生，连工读生都会离职啊，离职之后在教育训练还是很麻烦，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频率，但这个频率还不够高。我看到这个数字就首先就不相信，他说 Amazon 的网站呢是12秒内就会上百一次哦， 十二秒内三百次，那一天是几次啊？一天86400秒哎，很恐怖的数字哎，这怎么可能？我一看我就觉得说自己英文不好，所以特别把这个连结留下来哦，所以大家上去看应该没有错了哦。所以像刚才我们讲那个二十分钟系统上线20分钟修复20分钟，那个也是很高的数字啊，所以它这个标题就这样写嘛 ，Amazon deploys to production every 11.6秒。每11.6秒300次哦，所以很恐怖的数字。那为什么这样子呢？你可以发现，以 Microsoft 现在来讲 ，Microsoft 也慢慢的它上板次数越来越快，所以你可以发现，那个 Visual Studio 以前不是2-3年一个版吗？现在呢是不是1-2年一个版？现在几乎要一年一个版，一年一个版里面又有4次的 update 了，所以上板次数越来越快。OK， 所以对，其实它对某些问题来讲，哦，很多实做这个 day up 的人会认为说这样做的品质比较好，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有问题就修补，我发现有问题就修补，系统要新功能就上线，就这样子啊，所以它是非常高的数字。那还有更厉害的，所以那你可以发现，如果你文件有去看的话，来往下看，之后他跟你讲说，他这个发布，你说哦，十二秒可以做这样子哦，那会不会发行的规模比较小？不一定哦。他说看他发行的功能如果涵盖面比较广的，最多可以同时发布到30000台的伺服器哦，所以很恐怖的，所以这个没有人工怎么做？所以我们有些客户就问说，公司里面如果有 web server 有2台，那网站要上线2台怎么发行？通常2台就是比较好发行的意思嘛？为什么？2台就是人工发行一次，发行2次，做2次就做完了啊。但是20台里面有自动化设施就不行了啊。你20台你总不能说那我就做同样的事情做20次就好了，这很麻烦的，所以30000台更不可能。好，那对 Facebook 网站来讲，2天会发行一次。2天的发行一次。那如果是 Google 的 service， 不是 Google 网站哦，是 Google 的服务。那 Google 的服务的话，一周是发行数次哦，一个礼拜数次。所以像这个如果没有实做这个 day up， 通常都受不了。OK， 所以我们来谈说，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实做这样的 day up， 那对以 Microsoft 的工具来讲 ，Microsoft 是怎么做的？那以 Microsoft 来讲 ，Microsoft 现在整个蓝图，因为这个 release management 的这个东西进来之后，它完整了一点。所以首先第一个呢，如果是以开发团队来讲，最左下角是 Visual Studio， 好，那 Visual Studio 做好的东西呢，把它发行。发行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是 Visual Studio Online， 就是 Team Foundry Server 的云端版。那如果是没有用 Team Foundry Server 的云端版，就用 Team Foundry Server， 所以发行过来要有2种版本管理，好，一个是 Team Foundry Server 的 Version Control， 第二个是 Git，OK，、okay? 所以2种。好，那接下来你把它发行到这边来之后呢，接下来如果有安装那个发行管理的。好，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release management，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说 release management 怎么去做设定。那设定完之后呢，你可以透过它直接做自动发行，做自动发行，所以是个 automation 的服务。所以如果说你没有去特别去处理的话，一般来讲，你把 source code 切印到 Team Foundry Server 或是 Visual Studio Online， 它没有自动发行了，你要自己动手做个发行也可以。动手做发行就是时间到，你都把东西部署好，再手动发行，频率不是很高，这样还 OK。OK， 好，那如果说要做测试的话 ，Visual Studio Online 里面可以有测试功能，好，可以直接说你的东西，好，切印之后呢，它可以启动单元测试，这没有问题。所以这个 Microsoft Foundry Server 也可以，好 ，Test Manager 这边可以去编辑一些测试案例。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系统上线有执行发生错误的情形，有效率不好的情形，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 Microsoft 的 Monitoring Agent。OK， 好，那这个字有点小了，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看看这个 Monitor Agent， 那这个 Monitor Agent 要做什么？这是做监控用的，所以你的系统上线之后呢，我能不能对它做监控？那这个呢，跟那个 Microsoft 的 System Center 用的那个 Operations Manager 里面用的那个 Microsoft Monitor Agent 是同一个，它是同一个，所以它现在可以做这个监控。好，那如果说想做自动化发行，它有很多的做法，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是透过这个 release management 直接做的做法，我会透过这个直接做发行 ，OK。好，当然除了这个以外，有的公司说，那我可以用 PowerShell 吗？可以的。然后你可以用 WAML， 这没有问题。好，甚至一些 third party 的工具，用 resource pool 的方式做发行都可以。那么你发行呢，你可以把它发行到云端的，然后云端的 Azure， 好，所以或是发行到企业的伺服器，一般我们称为 on premise， 好，所以这个企业伺服器。好，所以有发行到云端或是发行到企业提供者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后续呢，如果发行完之后呢，如果需要做监控，那目前有2个选择。好，第一个选择就是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的 Operations Manager， 好，所以用这个是目前它的涵盖面是比较广的。那新的一个是叫做 Application Insights。 好，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我们后面会有一个比较。 它会有一个比较的表，所以可以比较说啊，这个其实啊，其实很简单。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如果你把监控看成两个 角度，第一个角度叫 APM， 就是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Monitor， 就是如果说你要做监控，我的监控的目标就是应用程式吧，所以两个都可以。所以如果你监控的目标是应用程式，两个都可以。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系统出错，不是应用程式出错而已，系统修补不好也有可能啊，系统那个设定不良也有可能。所以如果你要监控系统，那你要用 Operation Manager， 要用这个，用底下这个。好，所以上面这个仅止于 APM， 就是如果说你要做监控的话，上面这个 Application Insight 就只能做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Monitor。所以对系统的伺服器、对网络的设备啦、网络的装置，你想做监控那是不 OK 的。它的目标就是 Application， OK 啊。所以如果说你只要监控 Application， 两个都可以。你要监控系统的，你要靠底下这个。所以我们后面有个比较表，还有一个，比如说有客户说他的那个系统没有问题，但是有问题是在资料库那边，资料库那边出现一些状况，那我想得到一些数据，我们有用这个 Operation Manager 做出一些结果， OK。好，那如果说你要做那个发行管理，这个都是可以做的哦。所以包含这个，你可以整合这个 Service Manager， 整合 Service Manager 来做发行啊，这个也可以做到。OK， 所以这是整个 Microsoft 的工具对整个 DevOps 的资源。然后这个工具呢，对我们来讲 ，Microsoft 是以有一个叫做 ALM 的 Framework。那这 ALM 的 Framework 其实它存在已经很久了，但是只是它对这些那个监控面还有刚才那个发行面的弥补。就是刚才讲的，所以以前是可以监控没有错，但是以前 Microsoft 没有这一块，没有这个 Release Management。那后来他跟某一家公司买了一个软体，那个软体之前的名称叫做 In Release， 它叫 In Release， 啊，现在叫做 Release Management， 所以它整个把它挂进来，好，那挂进来之后就 OK 了。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说，这个如果说用这个 Release Management， 它的设定比较复杂一点啦，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一堆设定的步骤。那我有特别把这个设定步骤呢，把它写成一篇文件。好，所以大家这个文件目前是还比较草稿的阶段了，但是因为太复杂，没有这样写下来的话，下一次隔一阵子要做又忘记了。OK， 所以把它写下来。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参考的话，到时候我们会把它那个想办法把它发行出来。OK， 好，所以第一个是 Release Management， 第二个呢就是新的这个监控工具叫做 Application Insight。OK， 所以把整个 DevOps 的流程把它弥补起来。好，所以那这个是 ALM 是本来就有的，所以你的系统可以从计划开始，好，从开始计划我要开发什么系统，然后做开发做测试，到发行到维运到学习，好，到整个开发团队跟维运团队之间的合作的工作的处理，好，全部都可以涵盖掉。好，那整个涵盖呢，我们说会你可以用听房的设备是没有问题的，你用 Visual Studio Online 也可以，好，听完的设备也可以 ，Visual Studio Online 也可以。好，所以那这两个呢，这两个，我想，如果说在座的学员是那个管理团队的人比较多的话，对这个可能稍微陌生一点点啊，所以他跟那个开发团队的关系比较密切。好，所以大家想做那个什么原始码版本管理啊，测试案例的管理，一些什么敏捷计划的回馈意见的、啊，还有小组的聊天室，这个是新功能。好，所以包含这个持续整合，所以因为我们不晓得各位的那个平时的工作跟这个有没有比较相关，所以这个细节我们就没有一个去谈。好，所以如果说大家对这个 Teamfire Server 或 Visual Studio Online 这边列出来这些功能有比较大的需要厘清的空间，我们欢迎各位等一下我们会后留下来可以多做讨论。好，因为这个可能跟开发团队会比较密切一点。好，那至少如果说没有用过，知道说 Teamfire Server 是一个 on-premise 的版本。意思就是你可以把它买来装在自家的伺服器。那 Visual Studio Online 是一个云端版，云端版就是把 Teamfire Server 的功能放到云端。那放到云端，有些客户会觉得说，哎，那放到云端会不会功能比较少？好，那刚好相反，Visual Studio Online 的功能是比 Teamfire Server 的功能还要多。那说怎么可能？一个云端版会比我们装在自家伺服器的功能还要多？这颠覆我们一些以前对那个软体的认知。可是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Visual Studio Online 它这个软体的开发是跟 Teamfire Server 的同一个团队做的，所以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这个系统跟 Teamfire Server 的系统是同个团队开发的。那么这个团队开发好的功能呢，会先放到 Visual Studio Online 给他来用。好，那用就觉得说没有什么问题啊，收到一些回馈意见，把它修补到比较符合大家需求之后呢，会变成下一个版本的 Teamfire Server。所以它试用版等于说现在云端上让你试用，所以云端的版本的功能会比较新。 好，它反的比较新，而且那个功能面还不错。好，那等一下我们就来谈说我们要怎么去做这个 day up。 好，所以我们总共把它分成五个动作。好，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原始码版本管理。好，所以比如说开发者就可以用 Visual Studio 开发好之后呢，原始码版本管理就把它切印做嵌入动作，那你可以嵌入到 Team File Server。 所以那这边我就没有写 Visual Online， 为什么？因为这是等一下我们要做这五个动作， 我要做牵涉到的部分就这些。好，所以 我等一下的这个 project 呢是把它嵌入到 Team File Server，透过 release management， 我把它发行到企业伺服器。好，那如果说你今天你把它弄到这个 release management， 你想要发行到云端伺服器也可以。发行到云端伺服器，我们会有另外一个例子，等一下我们会谈。那发行到云端伺服器呢，目前可以不用透过 release management， 不用透过 release management。所以如果说你要做的话，你直接把 Visual Studio 打开，把你的程式开发好，切入到 Team File Server， 它直接可以发行到那个 Windows Azure。好，那你可以发行到那个 Windows Azure 的网站，或是发行到云端服务，网站云端服务都可以。好，那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发行到这边呢？是因为跟之后的这个监控有点关系。我等一下做的两个范例，第一个呢就是我把它发行到 Team File Server， 然后发行到企业伺服器，企业伺服器。好，那这时候呢我可以用 Application Insight 跟这个 Operation Manager 来对它做监控，没有问题。好，那另外呢我做一个例子，就是一样，我把这个 Visual Studio， 但是我嵌入到云端的虚拟机器，我云端另外放个虚拟机器，也是嵌入到它的 Team File Server， 不是 Visual Studio Online， 因为我直接建虚拟机器。那也是一样，你可以用 Application Insight 或是 Operation Manager 来监控它。可是为什么我这边我都没有直接发行到云端变网站啊，或是变云端服务，我是发行到企业内部的虚拟机器，或是发布到云端的虚拟机器？主要就是这个监控的话，如果你要用这个监控的功能，监控 Azure 的网站跟监控 Azure 的云端服务功能比较少，功能比较少，所以意思就是监控画面，如果说我们把它打开，大概长这样子。监控画面的功能打开，大概长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五个功能，这里有五个功能。所以如果说今天我把网站把它发行到那个 Azure 的网站啊，或是把它发行到 Azure 云端服务，那么这个监控功能这个不能用，少一个。等于说中间我现在划掉的这个 performance 这个功能只有发行到虚拟机器的可以用，就是你要得到这一项的功能一定要发成虚拟机器啦，而不是实体机器也可以，就是不能是云端的网站，不能是云端的云端服务，这样你看一定要是虚拟机器或是实体的机器。好，那有 IP 它可以用，所以因为我要用这个功能，所以我就没有直接发行到云端。好，那所以大家如果未来要做这个发行，要记得说如果你要发行到云端，现在目前可以不需要透过 release management 就直接发行。好，所以我们会看到它动作会比有用 release management 还要简单，因为少个动作嘛。好，那最后呢，最后我把它发行到云端虚拟机器跟发行到企业伺服器之后呢，这边都可以做监控啊。我们看到说那个监控的情形，那么怎么去发觉到我的系统有问题？那等一下我们要发行这个程式呢，确实有一点问题啊，我是按这个问题也是故意创造的啊，所以等一下我的程式执行会有比较慢的情形，因为我放了个延迟。好，那另外我的系统执行会浏览到一个网页啊，这个网页是不存在的，所以点下去会 error。所以等一下跑起来如果很慢，不是写的不好，也不是系统不好，是故意要看它表现慢，怎么去看到那个错在哪里。好，那如果是等一下执行有错，也不是错了，就是故意写错的，然后看到那个错误的情形。OK。好，所以这是等一下我们要部署的动作。好，那第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开始这个做这个 day up， 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做原始码版本管理。那原始码版本管理很简单啊，就是我们就如果搭配 Visual Studio 的话，就直接把它切入就好。OK， 好，所以那这个对整个开发团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但是跟那个管理团队应该可能就比较陌生一点，就是 source code control 啊。好，所以我们还是问一下好了，如果说大家在座的开发团队的人比较少，我们这个就跳过去这样子。在座是负责开发的，所以我这样好像有快一半了哟。好，那原始码版本管理就是，譬如说，如果今天我这边有一个那个开发的 project， 那我想把它嵌入到 Team File Server 或是 Visual Studio Online， 那很简单了，这是我的方案总管。好，那当然对 Team File Server 跟 Visual Studio Online 来讲，要先建好 Team Project， 先把 Team Project 建好。那 Team Project 建好之后呢，我就直接做那个加啊，这边已经做过了，所以做法，如果说一个新的 project 的话，我们看一下。然后如果是以新的 project， 我们就直接很快建一个，所以建这个还蛮快的，我们建个空的更快，所以我们等一下新增一个 project。 好，那新增这个 project 之后呢，等一下我就新增一个 web 的 project， 但是我就写个空的就好，这样就不会建很多东西，速度比较快。好，那这个是加了 update 3之后，现在都一直问我们这个云端要不要去连，我就是不要去连云端，所以我们就看一下，所以告诉我做登录我不要，还有发生错误，好吧，那我就只好登录一下。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如果你的 project 直接把它迁入之后，就直接先把 project 建起来。那因为我这个是新的 project 嘛，所以它目前没有交给那个 team 访问 server 去做管理，或是不就是 online， 好，所以等一下就建起来就好，这个把它取消掉。好，所以 project 建一下。好，那所以要加到那个版本管理其实很简单。好，那等一下呢要做组件控制也很简单。好，我的 project 建好了。好，那建好我这个，我建一个 empty， 所以东西很少，只有一个设定档而已。好，那现在我如果说要把它加到原始档控制，就这边将方案加入至原始档控制就好，在这边。OK， 好，那当然 pin project 先建好之后，就整个就加进去。那如果说加成功之后呢，等一下就做迁入，所以这个加进去。好，所以比如说我就选择我要用哪个版本管理。好，所以就刚刚我们看到第一段迁入的做法。好，那等一下加完之后呢，做迁入就好。可是迁入之后呢，没有这个是，比如说我想加在什么地方，加成一个 web application 一，把它放进去。好，所以这个原始码版本管理很简单啊。至于原始码版本管理的功能呢，就是其实就是帮整个 project 管原始档的变更的历史记录。好，那包含它的一些取用的原则啦，存取的规范。好，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做切印啊，有什么规范要求，说一定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切印，这些基本的软体版本管理。好，所以这是刚才我们讲的，所以你可以选择迁入对象是 Team File Server 或是 Visual Studio Online 都可以。OK， 好，就做好了。好，那做好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在这边，啊，这个是整个做迁入。那这个迁入之后呢，是只是切印而已，但是我们希望说未来如果说做这个迁入。好，比如说我先刚好做好一点那个1.0版好了，就假装就迁入一下。但是我希望说迁入之后呢，可以做个组件，所以比如说做个 build 的动作，那 build 完之后就得到一些成果，再透过那个 release management 去发行嘛，发行到目的地去，所以那你可能再做个组件，所以这个叫做 source control。所以 source control 其实对我们来讲它是重要的过程，但是对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来讲它是很简单的。好，但是我们刚才在做迁入这个过程中呢，没有做组件。好，那组件意思就是你把 source code 迁入了嘛，那我要做个组件的处理，好，做个 build 的处理，把它 build 成一个可执行的程式。OK， 所以我可以组件程式 project。好，那组件的时候呢，你可以指定要做哪些单元测试，做程式码分析。组件后的结果可以放在一个共享资料夹，那就透过 release management 来抓它。所以我们有些客户会对 release management 有些误会，他说这个 release management 是不是一定要搭配 team file server？ 不一定， release management 不一定要搭配 team file server， 现在是可以搭配也可以不搭配。所以如果说不搭配 release management， 就直接去一个放介质成果的共享资料夹去抓东西去发行就好了。所以这个等于说前段是怎么做进来的不管了，是 Team File Server 做进来的也可以，不是 Team File Server 做进来也可以，反正 Release Management 可以抓这些建制完成果去发行。OK， 好，那发布呢有些组件报告，好，那另外可以把组件的结果做成历史记录做那个查询用。好，那如果你可以整合原始码版本管理，意思就是我可不可以说切印 Source Code 的时候就做组件，或是我切印 Source Code 的时候可以关联到工作项目？那关联到工作项目其实是为了查核说你的工作进度完成的比例有多少。那你可以整合单元测试工具一起做测试是 OK 的。好，那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所以如果说我要做的话，我就从这边加一个组件。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是新建的 project， 我想加个组件。好，那新增一个组件定义，把它打开。好，那是新增组件定义呢，等一下你可以发现我们预设用的这个组件定义都不适合我们刚才的做法。我们刚才这边不是讲说以这个图来讲，我说我们要做的动作就是我今天把 source code 切印到 Team File Server， 我要发行到企业伺服器嘛。但是如果说这一段想做自动化，你不能用预设的组件范本，预设的组件范本没有这个自动化，所以它变手动部署。 OK， 那如果说今天我 source code 迁入到 Team File Server， 我想发行到云端，也不能用预设的组件范本，所以预设组件范本不支援自动化发行到企业伺服器，也不支援发行到云端，你就要换那个组件范本了。 OK， 所以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好，所以我这边有写说等一下你要用哪一个可以有什么效果。 OK， 所以我们就建个组件定义。 那这个组件定义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这边有看到组件，这个组件预设值你要发行到哪边去啊？所以你可以填一个共享资料夹。好，那除了这个共享资料夹之后呢，这个一个流程，啊，这个流程这边有看到组件范本，所以你不能用这个预设的组件范本啊。所以你一定要用特定的组件范本 ，OK？ 特定的组件范本可以发行到云端，跟发行到就透过 release management 自动发行 ，OK？ 好，所以这个是等一下我们来谈说这个怎么换。好，所以你只要建好之后呢，那等一下可以选说你的组件的触发程序。那组件触发程序，我如果选这个连续整合，所以如果说我们想做到像刚才我们讲的亚马逊这种快速的发行，它比如说每12秒就一个，每12秒就一个，那你大概要选这个。切印进来就发行，切印进来就发行了吗？切印进来组件成功就发行，切印进来组件成功就发行了，所以大概就选这个连续整合。连续整合的意思就是你每次切印 source code， 只要切印 source code 就会发行，切印 source code 就发行。但是如果要这样做的话，一定要单元测试有过啊。你切印进来单元测试没过的就发行就死更快，对，这系统就变更快啊。所以一般如果要整合这个的话，一定要做那个系统的单元测试过，整合测试最好也可以过 ，OK。好，所以这个是组件，就是要把它建好。那建好之后呢，等一下你可以发现这个组件只要建入之后，好，它就会组件到一个区域去放起来，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地方。好，比如说如果说你这边有设定的话，组件应该说在这边组件预设值，这边你可以说就建制到哪里去放起来。好，比如说你放到 TeamFile Server 里面的某个地方，好，所以那这个我没有真的要发行，那我们看一个这个发行好的。好，这个是这个 project 是我发行到那个企业用的那个 TeamFile Server， 所以你可以发现我这边有个组件的发行的档，那这个组件发行档呢，我就把它打开。好，那你可以发现我这边选的触发程序就是连续整合。好，那我发行的位置呢，组件的预设值发行的位置是企业伺服器的某个共享资料夹。那我把它放过去之后呢，接下来 release manager 可以到这个资料夹抓，就 release manager 就到这个资料夹抓，抓了之后就可以自动发行。但是如果你要自动发行，一定要换这个范本，要换这个范本。好，所以那范本在哪里？也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等一下你可以发现我们的投影片上会列出来，这个是谁？这个是 release management 提供的发行范本。所以也就是说，我要先把 release management 装好，然后呢把它提供的这个 release default template 1.1.1.zmo 文件，把它 call 过来给我的组件定义来用。就是先装 release management， 装好之后呢，把这个拿来给我用，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做自动发行。所以什么叫自动发行？因为你只要用了这个组件之后，用了这个组件范本，底下这里会有一区，那这一区就是 release 的时候呢，你可以说我要做 release build to， 这个就自动发行。所以如果你没有选这个安装 release management 提供的这个组件范本，它没有这一项了。没有这一项，到时候你组件好的结果，你要手动发行，手动去发行啊。那如果有这一项，你把它弄成处，等一下组件成功就自动发行，组件成功就自动发行。所以你谁切印 source code 就组件完就发行，那就可以达到很快的速度。对啊，我们刚刚不是说自动化吗？这个就自动化，自动化就挂这个地方。好，所以啊，那因为我又选了那个连续整合嘛。所以 source code 切印进来，单元测试测过之后就发行就上线 ，OK。所以在这边，所以啊，那如果说各位想发行到云端，要用这个，好，这里有另外一个，好，要发行到云端，那这个怎么得到的？这个是等一下你要点那个云端，我们等一下会看那个画面，点那个云端它会自动给我啊，所以点那个云端，所以我要从那个从哪里发行，它就自动给我 ，OK。所以在这里，好，所以如果说你要用的时候。把它打开，好，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我也是选的这个，所以一样哦，所以但是如果是云端的，应该不是，不是这个，我云端有另外一个，等一下我会看到，你是连线到云端的时候，它会做一个给你，不是这个，这个是我发行到云端的 VM 了 ，sorry， 我刚刚点错了，好 ，OK， 好，所以这个发行，所以组件自动发行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所以等一下你可以发现，我们的会后面会用到 Application Insight。好，去看我的程式啊，结果发现我的程式有某个地方不好，刚才我们说会错误啊，会速度慢啊，等一下我就把它改一改，再重新发行，那就做好了。好，那所以整个 DAO 里面，如果说你要实做这个发行管理，好，实做发行管理的话，就是我为什么要这个发行管理，就是 Microsoft 为什么要去买一个叫 InRelease 这个工具，现在叫做 Release Management， 就是因为不同的执行环境需要不同的部署程序， 而且呢，不同的环境，如果说你要都人工部署一次，那是很麻烦的事情。好，那另外呢，开发团队跟维运团队两个要合作无间，你要跟他讲说，这个部署完之后要做什么设定啊，哪个连接铺要开啊，这很麻烦。好，所以人工作业很容易发生错误，而且耗时。那为什么叫延展性不佳？如果说今天一天要发行两次，或是一个礼拜发行三次，请问这个团队会不会说，哎，我每天一个礼拜上班五天都在做这个事业？我们每天在做发行，每天做，你说这样不错啊，功夫可以练得很好，练得很顺，都不会出错。但是你会觉得人的一辈子不应该这样过嘛？所以希望有个自动化的发行啊。所以对人工作业来讲，它一定会延展性不佳。那如果像那个刚才说，有一天要发行两次，一个礼拜要发行三次的这个团队，如果留不住的，就流失，就还要教训，很麻烦的。好，所以如果做自动化发行的话，你可以发现整个发行阶段，譬如说，等一下我可以说，我就可以发行到 TFS Server。好，那我就直接发行到开发环境、整合环境、QA 环境、Product 环境，我可以一起发行。发行了之后呢，测试团队拿这个 QA 去做测试嘛。好，那整合团队去做整合测试嘛。开发团队做什么事情，大家在那边做，做完没有问题，再把 Product 的这个开放嘛。所以这个是做处理啊，所以你可以做，那是你还可以做人工的审核。好，人工审核就是你的发行阶段可以做审核，审核可以用 email 通知。email 通知送到你信箱，你说审核通过就可以发行。好，那发行的成功或失败，什么时候有发行过，都可以有检视跟追踪的行为啊。所以那当然对我们的整个发行的过程会变得很透明。OK。好，那如果说你要把这个发行的动作一起做到自动化，首先我们就要用到一个软体。那这个软体也就是 Release Management。那 Release Management 目前只支援安装到这三种环境啊，就是 Server 2008 R2 SP1。Windows Server 2012或是 Server 2012的 R2， 那也就是说不能发行到，这个不能安装在 Windows 8，然后它只能这些环境。好，那如果说要下载安装，你可以下载一个那个版本来用，没有问题。好，所以这个是试用版。好，那如果说今天如果大家是有 MSN 订阅的，你就直接从 MSN 下载。MSN 订阅去下载那个订阅的那个版本。好，那问题是这是大概300 MB 的光碟。啊，你把它下载，把它 mount 起来之后呢，可以看到三个软体。好，那问题是三个软体怎么装？很简单，就是这如果某一台伺服器要扮演 release management server， 就要装这个 server 嘛。就是我这一台要当做发行伺服器，我就要装 release management server。OK， 好，那在什么时候要装 client？ 管理员要装 client， 管理员啊，因为我要有管理画面嘛，我要去建置一些环境啊，这是 UI， 对，所以 release management。Client 就是 UI， 你要个管理界面，好，所以你哪一管理员是在哪一台电脑，那一台电脑装 Release Manager Client， 这样聊聊 OK 好。那接下来你要发行到哪个目的地，就是哪个目的地要接受发行的结果，那个目的地要装 Development Agent， 要装这个 Agent OK。 所以意思就是我如果要发行到20台伺服器，这20台伺服器都要有 Development Agent，这样这三个这样应该很容易了解，所以这样装起来 OK。 那当然如果大家要实验的话，很简单，就是三个都装在同一台，这一台当 server， 又在这一台管，又在部署到同一台嘛，在实验就是同一台就可以了。好，它是可以资源放在同一台的。好，这个是所以这样应该会装了。所以 server 比如说这一台电脑要当做 server， 但是呢它可以整合 TFS server， 也可以不整合，整合不整合都可以 OK。 好，那 client 就是管理 UI，所以我跟 UI 去管理它吗？我要建发行路径啊，我要建发行环境啊，我要建一些发行的伺服器在哪边。好，所以你有个 UI。 好，那接下来你要发行到哪一个环境里面的哪一些 server， 这个每个 server 都要个 development agent， 都要 development agent。 那目前这个 development agent 是算 license， 所以意思就是你只要 development agent 的 license 就可以发行 OK。 好，所以这是整个环境就长这样子。好，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把开发环境啊、测试环境，或是这个什么整合开发环境啊，或是整合测试环境，全部把它兜起来。好，那为什么有需要用这个工具呢？就是因为你发现说，如果你要把它部署到开发环境，你可能要建什么西果资料啦、设定服务啦、执行一些安装程式啊、开哪些连接铺啦，这个都是人工作业的话很麻烦。然后，但是同样的事情、类似的事情，可能在测试伺服器还要再做一次，类似的事情在那个什么整合环境还要再做一次。最后呢，生产环境或是实际执行环境还要再做一次，很麻烦的。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全部可以在 Release Management 里面 就把它发行起来。好，那等一下我们直接来看。好，那这里面的动作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这边就没有细讲说里面怎么做，但是各位到时候如果没有用过的话，你就这样做就好。 好，像比如说这台电脑，这台虚拟机器我装好一个 release management 打开。好，那你只要从右边到左边啊，设定一趟大概就 OK 了。所以第一个就先跑到这边做管理。我写好的简单文件就是告诉你说，你要先点这个管理。好，那管理这边就设定说，哎，你的管理的那个管理什么东西？管理设定啊，设定就是，因为这是，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这个 EY， 这个就是 release management client 嘛，这个 EY 就是 client， OK。好，那接下来这个 UI 里面就管理说，哎，我连接到的 server 在哪里啊？这我连接到的 server， OK， 所以就你要管哪一台伺服器嘛， OK。好，那你可以设定 TFS， 好，所以意思就是你要从 TFS 里面哪些东西去抓，从 default collection 里面，那抓 default collection 就是等一下要抓 project 嘛，抓组件定义，你可以抓到 default collection 就可以抓到 project 的组件定义就可以抓了。好，所以我刚才讲说我跟我搭配的 TFS server 是谁。好，那你要管这个挑选清单。那挑选清单呢，这边你要加技术类型跟阶段类型，就是这样沿路过来也就设定完了，所以就到这边。详细目录是有客制化材料了，所以这边你可以加说，哎，我现在要定一台伺服器，然后或是定一个发行环境，这个发行环境需要 SQL Server， 需要 Web 环境， Web 就是 IS 嘛。好，那阶段呢就是有开发环境，有测试环境，有 真实的执行环境，就把这个都定好。好，定好之后呢，这样这个管理差不多就做好了。详细目录是 action， 这个就是 action。action 的意思就是你要建 IS 的应用程式集区，你要建什么资料夹，这个叫 action。那这个是系统内建的，如果你有需要客制化自己加。好，那这是发行的路径。发行路径呢，比如说我这边有建一个叫做 on premise， 就是我要发行到公司的企业伺服器。好，那这里面呢，这边就直接定，你要先定伺服器啊。好，我要定伺服器，伺服器它会抓到你的伺服器的 IP。好，伺服器的 IP。 好，所以那在你要发行这一台这个发行路径里面要发行是哪个环境，比如说今天我可以三个环境都有啊，三个环境都在这台伺服器没有问题。好，那问题是这边有个比较奇怪的 Microsoft 文件也没有讲很清楚的，就是发行路径跟 VNX 发行路径，那么听起来好像应该用 VNX 才对嘛，因为那是下一版 OK。 所以那其实那两个差别在哪边呢？发行路径就是你的发行的目的地的伺服器要有 deployment agent，你要有 agent 才能用这个发行路径。如果你的目标没有 agent， 就是用 VNX。 目标就是你的发行目的地没有 agent， 可是什么样的发行目的地没有 agent， 就是云端，就是云端了。所以如果说你要整合自动发行到云端的，你要用 VNX， 你不要用发行路径。发行路径当地一定要有 agent 的，对不对？啊，你要发行到云端的那个什么云端服务或是网站，你又不晓得你 server 在哪里啊，你怎么去装那个 agent？没有装嘛，对 ，OK， 所以是这个问题，所以这样应该会选了。好，那我这边就建一个发行路径，那发行路径里面我就可以选择说，我这边等一下要发行，要先发行到 DEV， 再发行到 QA， 再发行到 PRD， 然后那里面要用什么环境呢？有 DB 的，有 IS， 要不要核准？好，把这个 IS 拥有者是谁，把这个都定好。当然你不一定要三个都要，你可以只要一个就好。OK， 好，那再设定应用程式就是设定范本。就设定范本，那设定范本你可能需要用到一些元件，然后元件里面有一些东西，所以比如说这边我设定一个元件，这个元件就要 copy。 好，那这边要设定一些资料夹，这个设定错都是发行错很麻烦的，也不晓得错在哪边，在那边试很久。好，所以你要先设定元件，比如说我这边有设定一个 copy， 好，那它可能还要带参数，等一下要填参数 OK。 所以这个是发行路径。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发行路径叫 public website， 这个是自动组件后的结果，自动组件后的结果都是这个名字啊。我们如果是整合那个组件啊，组件完的结果都是在 public website 这样资料夹，后面是你的 project， 后面是 project， 所以固定是这个名字，所以照填就好。OK， 好，那我就把这个整个发行的元件做好了，那发行的范本这里面也做好了，好，这个设定好。那最后呢，什么叫手动发行？手动发行就是跑到发行这个页签，好，这个发行这个页签，那当然这边要定这个发行的路径啊。发行路径这边呢，就是抓一些元件来用，所以你可以发现我这边我发行到是一个 MyVME， 那我先把应用程式集区停掉，之前建立的杀掉，这个什么移掉，这个都要加参数，所以那这个编辑起来很简单，然后编辑起来就很简单，比如说这边我就把这个杀掉，或是要加就从这边加过来就好，比如说 IS 里面我要停止网站就把它放过来，网站要停掉，那按两下设定参数哪个网站要停掉，就把名称填好就好了，所以它就是视觉化编辑，好，把这个做好。好，做好了最后呢就做发行，所以就从左边到右边一个一个看哪些要填的。 那如果是要手动发行的话，就点这个发行，啊，新这一个发行，然后新的发行来选范本，啊，选你的发，刚才这个设定又程式里面选好的范本，选好之后按这个启动，这样就发行，这是手动的。可是如果是自动的，自动就是要换，就是要把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换掉嘛，那个组件范本把它换掉，就把那个 release 设定存储，它就自动发行了。好，所以这边等一下呢，我发现我做的这个是自动发行的。好，所以自动发行的，譬如说这边我如果说要自动发行的话，我就把这个 project 打开。好，所以这个 project 打开，譬如说我这边就把它打开，说我这是一个 TeamFile Server Development Website 啊，所以那我就说这是什么版本？这个就是我们的 Tech Day 2014版本。好，那因为我有做那个自动发行，所以等一下呢我就把它组建一下，组建成功。那组建成功呢，等一下我就直接做迁入。那因为我刚才说的迁入不是会有连续整合吗？那连续整合之后就组件，组件完就输出，输出完就自动发行。所以等一下你可以发现我就做迁入，那迁入我就把它给一个编号，好，所以迁入一下。好，那迁入完之后呢，等一下你可以发现我就切换到组件，我这边就会启动一个组件。那这个组件呢需要一点时间，所以为什么刚才说那个亚马逊那个是很厉害的例子哦？我们这样这么小的程式，这样组件就超过12秒了嘛。所以它12秒要做一次很不容易哦，那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把它打开，等一下这个做完会成功了啊。成功之后呢，我是部署到这一台伺服器，所以我可以用这个 IS 管理员，我可以用 IS 管理员把这个做好的程式把它叫起来。所以你可以发现，等一下我看到成功之后，我只要从这边，这是我的 IS 管理员啊。所以我刚才不是有建未必用程式那个建未赛说建那个。未必用程式嘛，建资料夹，所以等一下我就发行到这个 PROD。好，所以等到成功之后呢，我就把它浏览起来，你可以发现我们的 Tech Day 2014就出现了。Okay. 好，所以这是我改了这个字就会出现。好，不过这个要等一下。好，那等这个发行当中，我们看，如果说你要发行到云端，发行到云端目前呢可以不用透过那个 Release Management。好，所以怎么做呢？如果说你要发行到云端的话，譬如说这边我先把云端开启好了，假设我这边有部署好，我想发行到云端的网站。好，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建好一个网站在这边。好，那你只要这样做就好，点中，点中之后云端服务也一样的做法、哦、网站或云端服务这边都有个设定整原始档进行部署，你就选这个，选这个它会给你一个组件定义档，它就给你组件定义档、啊、你就用这个组件定义档直接组件完就发行到云端，组件完就过去，组件完就过去，就这样做 ，OK 啊。但是没有经过那个 release management， 所以环境，因为为什么没有经过？因为你也不需要控制环境，因为云端网站环境也不是你控制的啊，所以 release management 就不用了，就不用这一块 ，OK。好啊，所以等一下我这边如果做设定，等一下你可以发现我选 Visual Studio Online， 好，等一下，好，那我要打入我的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网址，好，做个授权。好，那这个授权如果说通过，等一下他会问你说你要用哪个工具，你要用哪个工具开启，他会给你一个那个叫发行的组件定义档 ，OK。好，但是这个有时候这个 redirect 不通，要做第二次。我们先看它会不会通，这么久好像是不通，再一次。OK， 这样就通了。好，那通之后呢，等一下他说你要那个。储存机制啊，储存机制就是 storage， 好，给用这个，这个我事先建好了。好，那做好之后呢，等一下你可以发现它这边会更新，更新完之后就问你说你要用哪个工具来做发行，在这里。但是这个工具呢，目前大家只有看到2012跟2010，好，那2013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就选2012啊，不然怎么办？好，所以就选2012，啊，一样可以跑，啊，我试过，所以等一下打开之后呢，这个是哇，这个我这个环境。自己没有装很好，所以他有时候出错几次才会成功啊。好吧，这是被他毙了。我们先等一下好了，我又把这个呢用这个开，有可能是浏览器的问题啊。那个没有问题的哦 ，OK。但是我们先看，我这个先登录一下。好，所以这边我应该是发行好了，我看一下，我刚才发行的这个应该 OK 成功了，在这里。好，0909-2，那为什么是 2？ 因为 今天上课前我先做了一次，又怕到这边开机不成功，所以一是刚来我做的，那成功之后就跑到这边，就是这个网站了。好，那我就直接浏览。好，那浏览成功呢？当然这个浏览速度比较慢，是我故意写的。这个浏览速度比较慢是故意写，所以它不是慢哦。好，所以因为等一下我们想做监控，看到它的错在哪边，好，那去修复它。好，所以等一下你可以发现是不是 TTA 2014在这边，这是发行的，所以自动化发行其实是没有问题。OK， 好，所以在这边哦，所以 OK。好，那刚才呢，这个我回来看一下，这个可不可以通？好，所以从这边点。好，所以点了之后，如果说还是不通的话，没有关系。它其实就是哇，我这个是自己没有装好了，我另外一个环境就比较好一点。这个，因为我换过一个硬碟，然后就变这样子，好吧？这个我们就说打开之后，它会给你一个组件定义，它会给你一个组件定义，那个组件定义是直接放在这边，就直接放这边，那你就直接开你的 project， 套用这个组件定义直接发行就到云端了啊。那到云端的哪个网站呢？就是你刚才点的那个啊。我刚才不是先点网站，它给我个定义的嘛，所以发行的目的地就是那个云端网站或是那个云端服务，所以这个是更简单啊，因为中间的那些系统你都不用控制，好，所以发行到云端里你会用到一个这样的组件定义，好，所以这个组件定义档它会自动给你，好，那你就采用这个组件定义档，它会给你一个那个组件定义，而且呢，它会后面这里会看到 CD， 好，那这个 CD 就是连续整合，好，就是 continuous deployment， 好，所以用这个去发行，好，那这个是发行到云端是没有问题的，好，那系统监控呢，你可以发现我这边有发行另外一份。这一份呢，我是发行到云端的虚拟机器，为什么？因为发行到云端的虚拟机器，它才有 IP， 我才能对它做系统监控。OK， 所以我又做了一次，所以那这一次呢，我们就不用去看里面的每个设定了，好，就直接发行。那发行呢，你可以做执行时期的监控，那你可以监控一些管理，看看有什么问题。好，那系统容量到底够不够啊？如果说你发现系统都跑得很慢，就不够。那安全监控呢，是它到底权限有没有过啊？会不会是什么权限设定没有做好，出错了？好，那如果说要做发行呢，如果你要用，我们刚刚有谈过两个工具，第一个是用 Application Insight， 第二个是用 Operations Manager。如果你用的是 Application Insight， 它只能监控到 APM， 所以也就是说你只能对应用程式跟网站来做监控。好，那但是呢，监控的环境，第一个是应用程式网站的可用度，第二个呢效率，还有呢一些使用者的行为，包含分析里面的结构。好，它会做报表给你，可以做警示给你，可以做客制的仪表板。好，所以它这个功能还不错。好，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监控的对象就这三个，但是你一定要记得说，一定是要虚拟机器的或是实体机器，实体机器或是虚拟机器的，这个才能用 performance， 就是这两个才能用 performance 哦。如果说你部署到云端的这个东西，所以如果说你部署到 Azure 云端的那个应用程式，它是没有 performance 的，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东西，所以中间这一块 performance 是没有的，所以前后的都可以用，就只有这个没有，但是这个没有就有点麻烦了，就是因为我如果说我刚好只想看这个 ，OK， 就比较糟糕，所以要记得说云端的是没有 performance 那个，那目前呢可以监控的是大内程式跟 Java 程式都可以，好，那甚至呢不是网站的也可以哦，所以它有 Windows 4级程式。Windows Phone 的手机程式，可以看到使用趋势跟下载次数。OK， 所以如果说要靠这个营运的话，好，那目前如果说我把它发行出去之后呢，你可以发现这个设定其实有一点点麻烦，它设定有一点麻烦，但是你要照做了，但是你要注意说哪些环境要装，哪些不用。OK， 所以它提供五个角度，就是总览 Overview、Availability、效能、Usage 跟 Diagnostic、那里面分成很多个细项。所以第一个动作就是你要先加 application， 总览这边一定要先做 add application， 你要监控的是哪一个？好，那可用性呢要加那个 page， 要加修改你的网页，好，修改网页再放一个设定档。那效能呢要装 agent 在你的那个虚拟机器或是实体的机器，好，那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资讯。那诊断呢，我们有些客户会想说啊，我可不可以看到 core level？我在做监控的时候，能不能看到程式码的阶段？就是看可不可以看到程式码，甚至看到系统叙述，在诊断这边看，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得到。OK， 但是如果你看不到，不要伤心。为什么？诊断如果要看得到那个程式码，有的人说我要看到那个 call label， 这也效能不好，看到系统叙述看不到，不要伤心，因为它只要执行，你都看到系统叙述的话，它执行的速度要超过 0.1 秒，执行效率比 0.1 秒慢的才看得到。 所以看不到的不要难过了，聊聊聊。但是等一下你可以发现，我那么多测试里面只有个看得到，因为那个有特别调过才看到，调完我又把它拿掉了，好，所以不是每个都看得到。好，那如果说你要看中间这个 performance， 一定要装这个 Microsoft Monitor Agent， 要装这个。好，那装这个你可以直接线上装就好，线上直接可以装 ，OK， 所以它就一个连接，点下去就装起来。OK， 但是你要监控 Azure 网站或 Azure 云端服务的不能装这个，因为你不晓得你的 server 在哪里。好，这个是首页 ，OK， 所以我们就直接看。好，所以现在 overview 在这边，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项目。好，所以这个告诉你说整个这个 overview 的 dashboard，OK，dashboard 里面这边刚刚说使用的一些情形。好，那这是 usage。好，所以那如果说要看 availability， 这个要设定过的。所以那如果你没有设定过，点下来它会有步骤。告诉你说你怎么设定，怎么设定。好，那它会，它这个 availability 重点是它可以利用那个外界的伺服器来试你的可用性，所以你可以发现我这个网站可用性，可是可用性到底效率怎么样不晓得啊。比如说这边我们把它打开，打开编辑，你可以选说可用性可以从哪边测。好，这是比如说我这边选是 Miami， 这不是我选的，预设选的。你说啊，你要从哪边看？你要从新加坡看，为什么？你有日本的客户，你要从日本来看啊。所以譬如说我这个网站里面有日本的客户要用，我想日本客户看起来速度怎么样，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如果说你的网站给国外客户用，有没有可能说这个网站对台湾的客户来用都觉得很好，国外的客户来看不 OK 啊，就不 OK。 所以我们之前就碰到有客户，他是台湾分公司的负责人，但是他们员工会连线到总公司的网站，但是总公司网站在欧洲，结果他发现说效率不好，但效率不好反映给欧洲的总公司，总公司说不会啊，我们这边都很好，我以为当然在那边很好啊，远端来读会不好啊。所以如果你要服务客户很好的话，你就选说你要模拟哪个客户啊，哪个客户啊，从荷兰阿姆斯特丹来连，效率怎么样啊？如果不好，赶快调啊，不要等他来抱怨啊，这样你才会得到很好的友善性。好，所以那这个其实在那个 Operation Manager 也有，它就叫 Global Service Monitor。哦，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要多用，如果格外的客户的话这个很好用的。好，所以把它编辑一下 OK。 好，那在 Promise 的这个是监控虚拟机器或实体机器才有，好，才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啊。那里面除了有这些基本数据以外，好，底下还有一些，好，所以像你可以发现我这个网站为什么的反应速度，这是反应速度嘛，我的反应速度为什么慢，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一个延迟在那边啊。好，所以啊，这个是 usage 使用者的动作，还有包含 session，所以这边还有什么一些基本效能。那重点是这个 Diagnostic 里面，你如果说要看到，譬如说有人怀疑说啊，你这个效能不好，是不是吸口叙述的问题？不知道啊，就点这个 Event。 哦，这边有个 Event， 好，点这个 Event。 好，那点这个 Event 之后呢，等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我只有一个有，所以我要挑出那一个，为什么？因为那个有特别调过，因为我们说过只要你的执行速度没有比 0.1 秒慢的看不到了。好，所以我们就 demo 给各位看，他真的看得到 ，OK， 这样就好了。所以确定看得到啊，看不到怎么办？我说看不到不要难过，看不到就表示你做的很有效率嘛，就聊聊，不要难过啊。那为什么这边看得到？因为我看不到就不能跟他讲看得到，大家也不相信，所以只好想办法去把它调慢一点。所以为了让大家看到，我把那个吸口叙述稍微改了一下，把那个动作改了一下 ，OK。所以这是基本动作。好，那譬如说刚才你可以发现我的程式这边不是有那个吗？这是我的程式，好，这边有延迟，那所以刚才你可以发现那个从这个 application 监控的时候，你可以发现速度都很差，在这边，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哪里呢？看这个，哇，上不去，在这边，好，所以在这边 availability 这边啊，或是在哪边都可以看到那个浏览的反应速度都不好，所以你可以发现在这边去点啊，好，点的时候你可以，不是这个 promise 也可以 overview usage 好像也有。好，所以在 Promise 这边你可以发现整个反应速度都不是很好啊，所以这边没有看到这个，这是我的资料库嘛。好，所以那你可以发现说这个扣花了多少毫秒在这里，所以告诉你平均 10.01 秒啊，平均值哎，怎么这么差？ OK， 好，说哦有问题，好，那我就去改一下，我就回来这边，这是部署到云端的。好，那我就把这个改好一点嘛，本来是这里这个是睡10秒的意思嘛，不要睡这么久，睡一秒就好。好，那等一下就把它存起来，好，建置一下，重新发行。等一下你会发现它标出来的数字就很好。那 这个是为了做 demo， 所以我就要做嵌入。那嵌入呢，但是这个发行要一点时间，我这次发行到云端了 ，OK， 把它发行一下。好，那所以之前我有看过一本书，那本书说，他说请大家以后呢写程式，那本书这样讲不晓得对不对？他说写程式呢多多少少留一点延迟是好的，就这样讲了，说写程式多少留一点延迟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客户嫌我的程式速度慢的时候，我就把延迟改低一点嘛，哦，马上快100倍，我说我中秋节都没有休息，所以把程式调快了100倍，这样的。书讲的不是我讲的 ，OK， 好，好，好吧，好，那等一下呢，这个发行呢，发行到云端，那我要选云端伺服器，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先看一下在这边，这个，好，所以我先嵌入了之后看组件，好，那这个是发行到云端的组件，所以正在发行，好，所以这是0902，那刚刚0902那是发行到我自己的虚拟机器，不是云端的哦，我这是选一个云端伺服器，那等这个成功我再去点。但是点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它会变快。可是呢，这个数字如果要呈现在这边，它在这个 application， 这是 application inside 的画面啦。这 application inside 画面它是每5分钟做一次，所以它5分钟之后才会看到了，所以会有点慢。但是不过大家可以相信，它等一下点下去会快，这样好吗 ？OK， 好，所以不然我要等5分钟才去看结果。好，所以这是仪表板，那可用性啊 ，promise 的一些基本的数字。好，那 Dynastic 这边可以看到那个叫做吸口叙述，确定没有问题。好，那如果说各位要设定的话，到时候就是连线到这个叫做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网址。好 ，Visual Studio 就是你有申请 Visual Online， 那这边有一个这里有选项叫 Try Application Inside， 就选这个。好，这个 Try 下去就可以了。好，所以那这个是那个发行的结果。所以那等一下如果说有发行成功，我们再来点看。好，再来点看，点的时候你就注意它不会那么慢了。我看一下，这个成功了。不是哦，哎，这个不是，这个才是，开它，好像成功了。成功之后呢，我回到这边，所以我直接把这个，这是我发行到云端的，这是我在 Microsoft 的虚拟机器开出来的一个网站，好，所以也是用自动化发行。那我直接去点，把它打开，所以你可以发现这是一个英文的环境，好，所以因为虚拟机器里面我就直接用英文的。那等一下你可以发现这个网站的出现速度会比较好。好，那但是里面的点那个换页啦，点那个排序还是比较慢，因为我里面我放了3秒的延迟。OK， 好，那到时候透过那个 availability 或是 promise 再来侦测，5分钟再来侦测，它的效率就会变好，所以看到有问题马上修复，马上就自动化发行就好了。好，那最后呢，这是一些功能比较，所以大家都有客户会觉得说，那 Operation Manager 要干嘛？ Operation Manager 它的功能跟 Application Inside 功能，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所以如果说你要做监控，这两个要怎么选择？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个表。好，那最后面这是补一个那个 Operation Manager 的特点，就是如果说我们用的是 Operation Manager， 我们说它可以监控你的 Server， 可以监控伺服器，不是只能监控 AP。好，那这边我特别装了一个新版的 SQL Server 的监控画面。好，那为什么？因为旧版的 SQL Server 监控画面比较逊啊，是新版比较 OK， 不过比较 OK 呢，它会跑比较久，所以你要有快的电脑，最好有 SSD， 它就跑起来。所以这个是我装好的，然后 run 起来之后呢，去选我要看 SQL Server， 你可以发现这一个新的仪表板。那么这个新的仪表板可以看到SQL Server 很多的数据啊，所以这个是光靠那个 Application Inside 是做不到的。OK， 好，那如果说有这样的发行的机制，你可以发现整个开发团队跟营运团队中间的那个隔阂就不见了。那不见了之后呢，两个可以开始合作开发，而且可以快速发行，好，所以你要快速发行，就像我们刚才这样做，好，所以做好之后我们就可以了，所以就跑起来，说这个是最新版 ，OK， 好，所以我们的那个最新版的发行，好，所以这个会快很多，所以等一下你可以发现我去浏览到结果出来，这个就不用等刚才那个10秒，我就做好了，所以它比较快一点。好，所以这个快速上板都这样子啊。所以那如果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机制跟平台啊，所以未来你可以发现开发团队跟呢整个营运团队要做整合，还要做这个问题的故障排除，都会变得比较顺利啊。所以当然希望可以达到亚马逊那个数字嘛，对吧？我一天可以发行个几次。好，那因为我们这个内容还蛮多的，所以大家如果对刚才的一些我们看到的一些功能或名词啊，所以我是没有讲清楚的地方需要讨论的，我们都欢迎大家留下来。好，谢谢。